昨天我们听到，在寒冷冬天的夜晚，大开家里的门窗，波布先生觉得还不够，他还要用冷水管在积雪上造冰。后来，他还居然请来一位工程师，在地下室安装了一套大型冷冻设备。不过，这也说明波普先生很注重家人的健康。毕竟啊，想了这个办法以后，一家人就不用一天到晚在屋子里也裹着大衣了。安居乐业后的 Cook 上校和 Greta 很快就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为了这十个孩子顺利的出生，波普先生没少想办法，家里的热水瓶和电热毯都派上了用场。为了让企鹅一家真的像生活在南极，波普先生又在结冰的地下室凿了一个大水塘，还养上活鱼，好让宝贝儿们游水捕鱼。真有波普先生的，十个企鹅宝宝都有波普先生为他们取的好听的名字。现在呀，家里一切都安排的挺好的，不过时间过得也挺快的，春天就要到了，油漆匠的工作又要开始了，波普先生甚至还有些不适应呢。
夜幕降临，波普太太打发孩子上床以后，波普先生正往地下室走去，妻子将他拦住了。孩子他爸，我得跟你谈谈，过来这边坐。好啊，孩子他妈，有什么事吗？孩子他爸，看到你假期过得这么愉快，我真高兴。你一天到晚待在地下室里，既保持了屋子整洁，也比以往来的轻松。可是孩子他爸，这钱怎么办呢？钱？出了什么问题？哎，当然有问题了。我们要喂食这些企鹅，可是你想过订购那些活鱼所必须支付的账单吗？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付这笔钱。还有那位替我们在地下室安装冷冻设备的工程师，也老是上门来向我们催债。我们的钱都用光了吗？波普先生静静地问道。一文不剩了。当然了，要真是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十二只企鹅给吃掉，这样或许还能支撑一阵子。
不，孩子他妈！
波普先生吃了一惊，你
不会真这么想吧？
这个嘛，我想我们也舍不得吃他们，尤其是格瑞特和伊莎贝拉。波普太太回答道：“
哎呦，你要是这样，也会伤了孩子们的心。”
波普先生说着，坐在那里好一会儿，心中若有所思。
哎，孩子他妈，我有主意了。
波普太太抢先提议着：“哎，
或许我们可以把企鹅卖给别人，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些钱过日子了。”哎，不，我有更好的主意。
我们仍然要留下这些企鹅。你听说过受训的海豹在剧场里表演的事吧？
是啊，我当然听说过，我甚至还看过这种表演呢。他们在鼻尖上平衡大球。
对呀，那好极了。
既然狗和海豹可以受训，为什么我们的企鹅不能受训呢？
哎，孩子他爸，也许你说的对。
我当然对了，你可以帮我一起训练他们。
转天，波普夫妇将钢琴抬到地下室，安置在溜冰场的一端。波普太太自从与波普先生结婚以来，就再也没有碰过钢琴，但是经过稍许练习后，她很快便忆起了几首早已遗忘的曲子。
嘿，看尼尔森·格伦比亚老是喜欢打斗，还有他们老爱爬上阶梯，再从上头冲滑下来。可见这些企鹅最喜欢做的就是像军队一样操练。
波普先生说：“
所以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些把戏来设定节目内容。
波普太太瞅着这群有趣的小家伙说道，
诶，他们也不需要服装了嘛，他们已经有现成的服装了。
于是婆婆太太选了三首曲子在地下室弹奏起来，每一首曲子都有不同的表演。企鹅一听到不同的旋律，就知道自己该表演什么节目了。比如说，当婆婆太太希望他们向一队士兵行进时，就会弹奏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而安排尼尔森和哥伦比亚以旗帜互斗时，婆婆太太则演奏风流寡妇华尔兹。当企鹅表演攀爬与滑行时，珍妮和比尔就会将两架四脚梯和婆婆先生装修房屋时专用的那块木板拖到溜冰场中央，接着婆婆太太就会弹出《小溪边》这首既优美又饶富意境的乐曲。地下室的温度的确很低，婆婆太太不得不戴着手套弹琴。就在一月底即将结束时，婆婆先生已经成竹在胸，这些企鹅已经够资格在国内任何一家剧场演出了。
眼看春天就要来了，波普先生的油漆匠工作就又要开始了。波普先生还在想，他工作以后整整一天见不着他的企鹅该怎么办。波普太太提出了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波普先生一直都在担心的问题。家里的钱已经不够了，生活该怎么维持下去呢？确实得好好的动动脑筋了。最终啊，波普先生有了个很好的创意，他要训练这些可爱的小家伙，让他们成为杰出的表演者。波普太太很愿意为这个创意的实现出力，她又弹起了她心爱的钢琴。要知道，自从她结婚后再也没有碰过钢琴，因为企鹅她也找回了年轻快乐的感觉。现在呀，训练有素的企鹅演出队已经够格在国内任何一家剧场演出了，等待的就是机会。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提供好故事。